关内生如生，你要问这个。一般人不懂的就是这一个嘛。所谓的关内生如生，然后其实我们身体有所谓的内外，呼吸也有内外。呼吸的内啊，比方说我讲呼吸的内，呼吸的内就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个呼吸，你如何知道你的呼吸是长？你如何知道你的呼吸是短？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你要跟着呼吸走，那个就是六妙门里面的水，你要跟着呼吸走，你要跟着你的呼吸走，这个叫内观内身。另外一个观外身是什么？呼吸不是会有气息吗？你会知道呼吸的气息吗？这个叫观外身。任何的都有观内身观外身，比方说不净观也有观内身观外身啊。比方说外身是我身体所呈现的状况，比方说心脏不好，身体也会呈现状况，内身就是我的心脏，对不对？四大也是一样啊，皮肤这个躲的肉是紧实，我是健壮的，肉是紧实健壮，这个是内身所呈现出来的，叫外身。为人补三个补办啊，我人气很虚啊，你从外表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他的内身也是骨，外身也是骨，
他所呈现出来的骨架，所呈现出来的骨架，不是所呈现出来的，有骨头所呈现出来的骨架，每个人的骨架不一样嘛。一般女孩子的骨架比较小嘛，可是有些女孩子骨架是比较宽的，对不对？我最近才看过，哎，你知道有一种叫伪娘，哎，没听过嘛，对不对？我也没听过，什么叫伪娘？伪娘就是那种娘娘腔的男孩子，有些男孩子天生就娘娘腔，他认为我一个男孩子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女孩子的灵魂，所以他会刻意的让自己女性化，甚至穿着，甚至讲话怎么样，那个叫伪娘。你知道男孩子骨架本来就应该很大嘛，可是他们那群人他们的骨架就特别小，特别像女孩子的骨架。不然你看哦，男孩子再瘦的男孩子穿起女孩子的衣服，你感觉还是男孩子嘛，但是那种骨架很小，看起来就像女孩子，伪装的伪娘。你查网多路，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伪娘。娘，穆斯米。
对，
他的外身就是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嘛。比方说肝不好的人，呈现出来，你。
那时候怎么会说外身的？
不是，比方说他所呈现出来的，他一定会有呈现出来的那种东西嘛。
除了观内身跟外身的状态，好，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意念再生，
就是我的正念，我的念头就在我所观的这一个部位。
就是说我如果观内身的时候，我的意念再生就是观内身。
对，不是，比方说我是观不净的牙齿不净，对不对？没有啦，牙齿没有不净的，不净里面没有牙齿啦，你被你误导了。比方说小便不净，我观我的小便不净，对不对？好，我的历念在小便，而不是观整个不净身哦。整个不净身没有办法观嘛，整个身体的不净身怎么观？没有办法观啊。不净身的分身，32这个分身，我去观它的不净，对不对？那个才叫历念。呼吸的时候的历念就是呼吸。观我，当我在观四大或观六大的时候，我的历念就是四大或六大。比方说，我的历念是地、是水、火、风、空、四，我的历念就是在那个东西。木须观，我是骨头的话，我的历念就是骨头，牙齿就是牙齿，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专注某一个部分。像佛教有所谓的念，有没有？我们现在的念是什么念？嘴巴念。可是以佛教原始的念，它跟嘴巴念没有关系，它是不断的意念，不断的意念。比方说念佛、念法、念身，对不对？它是意念佛的功德，意念法的功德，意念出家清净的功德。意念跟念佛没有关系啊，清楚、明白啊，知跟见。知是一个外在的，我只一个出相皮毛。见呢，到心里面去了，见就直接到心里了，有没有？比方说《金刚经》里面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什么叫做相？相是我想出来的，对不对？所谓的相是我想出来的。为什么有我相？因为从我想出来的。有众生相，人我跟你的分别，我想出来的。但是呢，《金刚经》的后面是不是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个就更深一层，更深一层的一个知见，它牢固不破的东西。所以知跟见不同的层次，知是比较粗糙的，人的这个想是可以改变的。对不对？想是可以改，见不容易破。好像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那个思想不容易破。明是粗的嘛，达是更细的，达是通达嘛，明是清楚明了嘛。
那所以知见明达，
你看哦，清楚明了哦，师父你讲的话我懂了，可是懂的我不一定做得到。当我做得到了以后，我清楚了，根深在我内心里面打通达，我没有障碍。知还不是真知嘛，知还不是真正知道。中国不是讲吗？知不是真正知道啊，你做到才是真正的知道。那个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加强你的意识啊。佛教分成两种，一个叫真实观，一个叫假想观。我们上课有提到加强观是什么？比方说弥陀净土，我从来没有去过，相信没有人去过弥陀净土。可是呢，在十六观经里面，你要观什么？弥陀净土的殊胜功德。比方说它的水是八功德水，清净的，无染的。但是我不知道啊，可是你要去观，依照经文下去观，那个叫加强观。我没有见过佛，我没有见过菩萨，但是菩萨的庄严、佛的庄严，包括他的莲花，包括他的衣饰，我是不是在十六观经里面我要观？但是我没有看到佛，我没有看过菩萨，这个叫假想观。但是有一种是真实观，身体，这个是最贴近我们的，身体是最贴近我们的。我们看得到，我们摸得到，我们感受得到，甚至我们很清楚的能够明白身体现在的状态，这个叫真实的。那真实的，你可以直接看到身体真实所呈现的一个样态。可是身体的这种真实呈现的这个样态，我们本身是会执着它的，我们会执着，所以它要叫你破这个执着。怎么去破这个执着？把你切割分散，直接把你拆开，就好像来开没关系，就好像我们在讲小孩子在玩那个机器人，有没有？他玩那个机器人，他玩得很高兴，他玩那个机器人，他玩得很高兴。可是，一旦那个机器人被他拆掉了，他对机器人不会执着了。好比我们现在眼前这尊佛陀，对不对？这个佛陀是完整的，是不是？好，佛陀的完整，你看到他，你经过一个佛教徒经过，你会不会把他拜一下？会嘛？因为你不当他是石头啊，你当他是一尊佛像。当他是佛像，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他本来就是石头嘛。可是当他刻成佛像的时候，你今天如果是外国人，他不知道什么叫不当。他不知道什么是佛的时候， 他看到这尊佛像，他会当成是一尊玩偶，他不会拿来拜，甚至他也没有拜的这个观念。可是呢，当我们东方人，我们了解他就是一个佛，把它刻成一个佛像，当你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你手就拜他。为什么？因为你执着他本身是一个佛像。这个就是我们众生，佛经里面讲众生对一合相的执着，一合相才会执着嘛，一个完整的个体你才会执着嘛。如果这个佛像摔在地上了，破掉了，破得四分五裂，你看到了这个四分五独裂，甚至有这些碎末，你还会想拜他吗？不会嘛。为什么不会？因为他已经破散掉了，原本的一合相已经怎么样拆解掉了。当这个一合相一拆解的时候，你对这个拆解的东西你不会产生执着。人也是一样，我现在对执着的是我身体的完整性，身体的整个一合相，身体一合相所产生的这样子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讲话的声音，我给你的 feel， 甚至我给你一个整体，你对我的那种认识，我们执着是这样子的感觉，不单单只是执着这个身体而已。一旦你慢慢看到这个身体，原来它是由各种不同小小的东西所组合起来，而这些组合起来的东西是不好的，是不喜欢的，你对这种东西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了。就好像我们经常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对不对？你如果观想我的身体就好像那个大体躺着，我们对身体的那个执着那种欲望不见了，很自然而然那个欲望会直接就淡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讲吗，人活着的时候有人抢啊，人死掉了以后我们人的尸体没有人要啊，看了就会怕。为什么看了会怕？你不再执着它了，它已经开始慢慢在分解，慢慢在崩解了。 OK， 好，来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所谓的出入喜。我们刚刚讲过啊，出入喜本身呢，在生念住的时候我们分成四个步骤，我们再讲一次。第一个就是生喜常，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喜是常的，出入喜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啊，我的呼吸是长的，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我知道我的呼吸是短的。第三个步骤，当我很清楚知道我现在的呼吸是长是短，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三个步骤呢？其实以佛教来讲，当我们呼吸是长，我们呼吸是短，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们是由从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情绪而警觉出来的，我们是从我们的情绪所警觉出来，而我们情绪所警觉出来的那一个当下，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的呼吸的。那佛陀他反向了一个思考，当我在觉察我身体这时候呼吸短了，表示什么？我现在所面临我的一个情绪是恐怖的，是一个害怕的，是让我不安的一个状态。你从你呼吸，你就很能够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我身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我现在呼吸是一种很细长很绵密甚至很安详，表示我现在所处的这样子的环境是很舒适的，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很舒适。所以它第三个就是观我们身体当时的呼吸的状态，我很清楚我知道。第四个状态呢，以佛经来讲，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对你呼吸控制的一个技巧，我们称为身行定止。身行定止，身体的身，行为的行，安定的定，止住的止，叫身行定止。前面的都叫做身行，它只是你身体的一个状态，身体的一个行为，身体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们叫身行。第四个状态不一样，叫做身行定止，就是我如何 能够让我的呼吸安处在一个止安定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般称为这个第四个呼吸叫做技巧，开始觉察我呼吸的一个技巧。我们现在就要来讲这个技巧的部分。第一个，让前面三个觉察呼吸原来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觉察呼吸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呼吸，我们平常根本不知道呼吸原来影响我的身形是这么样的剧烈，这么样的大，我们不知道。在南传啊，他们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医生，他为了学佛，他结束掉他的整个医生的生涯，甚至卖掉他很多的财产，一个人就到印度去找一个当时认为很有修行、很有修行的一个修行者。那个修行者很老了。当那个老医生去的时候啊，吼，因为修行者住在高山，那个人爬得气喘吁吁，然后爬爬爬爬爬，眼眼就看到那个老修行者。那个老医生就跑过去，那个老修行者怎么跟他讲？你不要跑过来，你不要跑过来。老修行者旁边有个孙子，就问那个老修行者说：啊，这个老医生好不容易从某某的地方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今天就来见你，那你为什么不要去见他？老修行者怎么回答他？他说：你看他的呼吸这么样的急促，他的呼吸这么样的不安，表示怎么样？他内心还有很多不安、很多恐惧、很多焦虑，甚至有很多的期待。老修行者说：这样子的人怎么来修行？请问一下，这个老修行者怎么看出这个老医生会有这么样多的状态？怎么看出来？从他的呼吸。所以中国的道家他不是也有在讲吗？当一个修行者他的心性稳定的时候，他呼吸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细静绵长，对不对？很细很静。我们呼吸一般不是都会有急促吗？我今天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的，身体不好，包括我也急，对不对？我们从呼吸的状态很明显很明显的就看出我那个人现在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甚至他怎么样长久的一个状态。一个人长期处在那种不安、恐惧、焦虑的那样子的环境，他的呼吸绝对不会是长的。佛教就直接讲嘛，就好像您刚刚讲那个精神病患的人，他的呼吸绝对不会有细静绵长这四种特征，对不对？长期他的精神是焦虑的，甚至身体是劳动的，他也不会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平常不知道我们在呼吸，我们平常不知道呼吸原来对我们那么重要。他说认识你的身体先从认识你的呼吸开始。认识你什么呼吸？认识你长呼吸，认识你的短呼吸。换句话来讲，认识你当时你的心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要了解啊，修行你要从你的身来了解你的心啊。我怎么样去从身了解我的心？佛陀告诉我们从呼吸嘛。你从呼吸当中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你的心到底现在呈现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第三个步骤是怎么样？第三个步骤就是我清楚的知道我的呼吸长了。哦，我现在处的状态是安逸的，我现在处的状态是安详的，我现在的状态是平静的，我现在呼吸是短促的。我知道我马上去警觉，我现在开始心里不安了，我现在心里开始有恐惧了，我的心里开始有部位产生了。第三个状态就是直接明了你身体的那一个状态。所以他说什么？ 当我知道我的呼吸是长的，我的呼吸是短的，间接的我了解了我现在身心所处在的一个状态。好，可是我不能够让我的身体永远都只是处在这样子一个状态呀，对不对？我总是希望我的呼吸能够怎么样，能够细长啊，我的心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修行，修行所带给我的一个利益嘛。如果我只是清楚，我只是了然知道的话，那对我本身，我只是多一个知见，我并没有办法怎么样改变我的心念，改变我的习性，甚至改变我的行为，改变我的业。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改变？第四个步骤，他就告诉你技巧。我们现在就来谈如何改变的一个技巧。首先，第一个，中国啊，天台里面六庙门，他同样对这样子的啊出入席，他提出了一套理论。小止观里面他怎么讲？属随止息，止观环境。他提出了六个步骤：属随、止观环境、属算术的属、随呢跟随的随、属随、止止住的止、还还给他的还、观观想的观、净干净的净、属随止观还境，六个步骤。我们今天先讲三个步骤，因为三个步骤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第四个特胜。你知道如何去运用呼吸的技巧。首先，中国的法师一定会教你数息、数息观。刚开始你要了解自己的呼吸，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呼吸，一般会教你数息观。那数息观它会怎么数？出息跟入息算一，这样子的数息观不会超过多少？不会超过十。所以像阿姜茶，泰国的阿姜茶，它会念到多少？念到八。他认为，哎，八正道，八正道。那有些法师呢，会念到九，会念七，会念十，不一定。所以，不管你念多少，数息观的规定就是，你绝对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超过十。那为什么刚开始要有所谓的数息观？大家清楚，我师父刚刚讲，数随止是不是三个过程，对不对？在数息的时候，它本身包含什么？包含止、包含随跟数。换句话来讲，数它是不是有三个过程？数随止是不是小止观的三个步骤？数随止有没有？数随止，第一个数息，第二个随息，第三个止息。这个是小止观刚开始三个步骤。数息呢包括什么？数数字，一、二、三、四，第一个数数，第二个叫随息。什么叫随息？当这个呼吸出的时候，我的心跟着它出；呼吸入的时候，我的呼吸跟着它入，叫随息。第四个是什么？呼吸是不是会通过我们鼻子的这一块？鼻子的这一块，这一块会震动吗？里面的这一块会震动，这个叫止。它有三个过程，所以刚开始的数息它包含这三个过程。为什么数息会包含这三个过程？因为刚开始我们在学习数息观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粗糙的，我们心是比较粗的，换句话来讲，我们心是比较不安定的。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止，你的心就安定下来了，对不对？你的心就安定下来了。可是刚开始我们练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安定的，所以不安定的时候，它的过程变化是比较多的。所以刚开始它就是数随止三个合在一起，后来的随息呢，它变成什么？随跟止。到第三个步骤的止呢，就只有一个止而已。好，南传怎么教？ 来，大家我们现在仔细听，南传怎么样把这个三个步骤做简化。大家在修学的时候，你如果要照着这个三个步骤走 OK 的，因为泰国也好缅甸也好，他们也是有跟照这样子的步骤在教一样，他们也有教你数息。那缅甸呢，他们不同，有一派的禅师不同，他怎么教大家请看。我们一般呼吸是不是从我们的鼻子入，那鼻子入的时候它会呼到哪里啊？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用肺呼吸啦，但是啊，如果你在学这个所谓的数息的时候，禅师一定会跟你讲要用腹式呼吸法，用肚子来呼吸啊，慢慢的啊，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用肚子，为什么要用肚子呼吸，用肚子呼吸的好处，因为后面的法门直接跟肚子有关。尤其是大家看缅甸不是有一个马哈西禅师吗，他不是教我们内观观腹部的起伏有没有，他直接就是呼吸直接呼到肚子。所以我们假设我们呼吸有两个点，一个点就是呼吸从你的鼻子入，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呼吸到你的肚子为止。你假设我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它会经过两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刚开始呼吸从你的鼻子然后进入到你的肚子，然后再从肚子怎么样把气给吐出来。大家先观想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我人正直的时候，你看得到你的肚子吗？看不到。所以以南传说，你要有个内在的心眼。什么叫做内在的心眼？你要去想象我的肚子它本身是一个容器，我的肚子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是装我的空气的，肚子跟我的鼻子之间有一条塑胶管，有一条管子，真的你要去这样去观想的。怎么观想？呼吸从我的鼻子透过这根管子怎么样进入到我的腹部，我腹部是一个容器嘛，齁。好，当呼吸进来的时候，我的肚子是胀大的，很明显，你很清楚。为什么你的肚子要胀大？啊，我们一般称为这个叫顺呼吸法。那他告诉你为什么要胀大？因为身形嘛，身体的表现，因为身体的表现你最容易感知嘛。所以刚出练习，初在练习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些外在的特征，我们的警觉，我们的知觉才不会跑掉。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怎么样昏沉掉局的。所以他告诉你，当呼吸从鼻子进来啊，通过一条管子慢慢到你的肚子的时候，哎，肚子很明显呼吸进来了嘛，肚子就胀大了。呼吸从你的肚子开始出来出息的时候，肚子怎么样消下去了，消下去了。我们刚刚不是讲肚子就好像一个容器吗？空气来胀大，空气出去的就缩小了。一样的，空气从肚子出去的时候，肚子缩进去，然后你就有一个心眼看到呼吸怎么样从你的这个管子慢慢慢慢跑到你的鼻子然后出去。第一步它称为这个叫跟着它走，我们称为随喜。第一步叫随喜，大家一定要清楚哦，一定要把所谓的我们上次讲过奢摩他的直跟毗婆舍那的内观分清楚。内观是我们身体的觉知，属呢我们舍摩他的定的休息。舍摩他定的休息是纯粹怎么样一个所缘，然后靠你的根门。有几个根门？两个。哪两个？一个鼻子，一个我们的意念。两个，一个所缘，两个根门。这个就是修学什么奢摩他智的一个方法。可是你在学毗婆舍那内观呢，它是观那个法，法怎么观？他说所有一切的法 它不外呈现一个所谓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生住意灭，我们提过，还记得吗？世间一切的法有为法，一定存在一个状态，叫做生住意灭。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所谓的无为法，因为什么？无为法是你证悟的过程，证悟以后才会有无为法嘛。你现在所体会的都是有为法。有为法，什么叫做有为法？真实呈现在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东西叫做有为法。桌子是有为法，我是有为法，佛像是有为法，麦克风是有为法。这些所有所有你眼睛看到的，你触摸到的，你感觉到的有为法，它共同呈现出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生住意灭。它一定会怎么样？有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慢慢住在这个世间，像我们会活在这个世间，开始衰老，东西开始坏掉，最后呢解散了，成住坏空，就是所谓的生住意灭。可是我们对我们明知道所有的有为法都存在一这样子的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可是你会心很坦然的去认知它吗？不会，人都会老啊，可是我们希望不老。人一定会生病，我们希望不要生病。人的感情不能长长久久，我们希望长长久久。东西总有坏的一天，我希望东西永远存在。有为法会呈现这样生住意灭，成住外空，佛法叫做无常。因为世间一切的万物，它呈现出一个所谓无常的特性。可是呢，我们看不到这个无常。当东西开始在无常，当我们人开始在无常，当你的心里在无常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是常的。所以你在希望常的过程，你的内心就苦了。我变老了，你会苦。所以怎么样？你要开始去化妆，你要开始去保养。我生病了，你会苦，所以你要开始去看医生。东西坏了，你会苦，所以你要一直修补。可是你会发觉，不管我做了多大的努力，万事万物一切的有为法还是一样遵循它自然的法则在走。佛陀告诉我们，这中间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去掌控改变它。佛法叫无我，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法的特性。当你了解法的特性，你觉知法的特性，你就知道你不会去执着。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众生如何不去执着，因为我了知法，了知地真实，世间的真实。这个就是修学奢摩他定跟毗婆舍那观两者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讲啊，我们在修习舍摩他的时候，是不是刚开始观我们的这个呼吸，呼吸进来然后呼吸出去，你不要再观呼吸的生灭了。我们台湾啊，有很多的修学者，他在这中间会搞混了。比方说内观，他会跟我们讲腹部起伏，对不对？起是生，开始消进去的时候就是灭嘛。起伏是不是有所谓的生住意灭，对不对？这个中间的生住意灭就可以看出法的特性，这个叫观嘛。可是呢，当我们在学舍摩他，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只要跟着你的所缘走就好了。同学一定要记住，我现在在随，我现在跟着我的呼吸在走，我的呼吸从我的鼻孔进去，透过一条管子到我的肚子，我肚子是一个容器，空气进去了它胀大了，空气出来的就肚子消进去了。我不是在观它的胀大跟消进去，不是，我只是单纯的在观呼吸，呼吸从鼻子进来到肚子，从肚子出去走到鼻子出去的， 很单纯很单纯，我就观这样子一个动线，这个叫所缘，这个东西叫所缘，我很单纯只是在观它的所缘。你观这个所缘就是什么随，最后当你观这个所缘的时候怎么样，你不再观了，因为你的心慢慢安定下来，你跟他久了慢慢怎么样，你心是安定的，你就会把你的所缘指在哪里，指在你的鼻子这里。清净道论就形容好像一个什么守卫，他守在一个门口，这个公司呢会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我不再跟着他进进出出了，我就站在门口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我知道他进进出出，我知道他进去，我也知道他出来，可是我不会再跟着他进去出来，跟着他进去跟着他出来，这个叫什么随，随喜。可是我站着了，我站定位了，我站在门口，我知道他进去，我知道出来，这个叫止息。为什么你能够止息？因为你的心越来越来越安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南传啊，缅甸不是有一个爬奥禅师，他在台湾有很多的著作，然后他这时候他就会开始提到，当你的心开始慢慢稳定，你开始得到所谓的止息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名相四相这些东西开始跑出来了，有没有四相名相的这些东西开始跑出来了，比方说你会看到光，你的眼前开始会有光，然后这个光慢慢的怎么样，跟它会慢慢变化那个形象，本来光的形象是不清楚的，慢慢这个光的形象是越来越具体的，越来越感觉真实的，最后这个光的这个东西会跟你的什么呼吸结合在一起，这时候你的呼吸就达到稳定的状态了，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可能你开始有所谓定禅定的经验，你禅定的经验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同学这样懂意思吗？ OK OK。 所以我们一般呢、我们不了解这样啊呼吸的一个过程，我们其实是很容易搞混的。再来就是你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有时候我们只知道数息数息，可是数到最后我们没有半点结果，我们修学永远停在数息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乌帕沁禅师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口印卡这个系统，他其实在缅甸啊，他们有另外一派学者，他们怎么教，从我们的就是泰国不是有教人家放松，从放松当中我们人会焦躁，我们人会不安，跟我们刚刚讲呼吸短促是因为我们身体不安嘛，对不对？好，身体不安它有另外一个套方法，就是当我在禅坐修学的前方便，它教你什么，教你全身放松，当你全身慢慢放松慢慢静下来的时候，这些不安这些恐惧这些焦躁的这些不安的感觉，它会慢慢的怎么样沉淀下来，你慢慢身心沉淀，慢慢心慢慢安定的时候，你再来学所谓的随喜，跟着他走，你这时候你就很快的。为什么很快？因为你那时候的心是安定下来的。所以南传他们另外有一套的方法，他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他直接用放松然后配合数息的方式，它能够达到的这个效果是更快的。好，我们最后留五分钟的时间，同学请问一下，对这四个特胜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一个所缘，那个所缘是那个气
呼吸，所缘叫呼吸，所以它这个叫做出入息，安那班那就是出息跟入息，出入息，呼吸的出跟呼吸的入叫安那班那。对，
然后气又
出来，对。
那两个根本，一个是鼻子，一个是肚子。
不是，一个是鼻子，一个是你的意念。
一个肚子。
来，同学，我刚刚不是有讲吗？我要多一副心眼， 多一副心眼看什么？看我的呼吸，看我的肚子。可是呼吸看得到吗？看不到啊。肚子看得到吗？看不到啊。你用什么看？用你的心眼。心眼是你的什么？意嘛。
是鼻子没有用到吗？
有啊，通过鼻子，最后指不是指在鼻子吗？
应该有三个根吗？
没有啦，
鼻子啊，
没有啦，没有啦，两个根门而已啦。只要是舍摩他，大家记得舍摩他一定是两个根门。对，对。那如果是毗婆舍那的话，就用六个根门，六个。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根本全用上了，因为全用上你才能够观嘛，你才可以整个觉知嘛，觉知它的生住意灭，觉知它的成住坏空。但是嘿，
老师刚才那个属水指哈，
嗯，
老师说在鼻腔这边
内侧，我们一般讲内侧，内侧两块肉的震动。有的人讲说内侧下面这块肉的震动啦，但是一般啊吼，鼻子两块肉的震动是最明显的，大家可以仔细试看，大家这样来，你觉知在哪里？你不可能觉知在下面，你大部分都觉知在这两边，中间这条线的两边这里。
所以鼻中鼻两块肉就像是一个看门的，就在那边看，
对，
进出，然后到入定的时候就会看到光，然后就呼吸跟光合在一起，是
那就是你的呼吸是稳定的，那个时候表示你的呼吸是稳定的。
光又放大？
不会不会，它不会放大，它是跟你的呼吸结合在一起，那时候你的呼吸就稳定下来了，是完全的稳定，不会再这样起起伏伏。可是这里有一点啊，我必须跟同学讲，很多东西跟你讲了以后，我们一般修学者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期待我什么时候我的四相会出现，什么时候光会出现，什么时候光会越来越明显。就好像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我得到一个清安的状态的时候，下一次我的禅坐我又会有一个期待的心理，刚刚那次的清安很舒服，我下一次的清安什么时候会再出现，我们会有期待的心理。那这样子的期待心理反而会让你更没有办法，因为你一执着心就紧张了。
是我们一般在禅坐的时候，眼睛闭起来啊，都蛮靠得更啊，都
很好。所以我们一般在教导来，所以我们一般在教导禅坐的时候，师父不是千万千万在跟你讲一个重点吗？眼睛八分闭两分开，这是一个诀窍。但是我们一般都怎么样？闭起来是最舒服的。可是呢，初学者不能闭。为什么不能闭？因为一闭不是昏沉就是掉举。尤其啊，大家有没有发觉，大概过了50岁，我们的体力慢慢开始退失了。你在忙的时候你没感觉哦，当你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不管你是看电视也好，不管你是坐在沙发也好，你睡着了，那表示我们的体力慢慢衰退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之所以要八分闭两分开，就是当你的眼睛是半闭的状态，外在的光线啊吼，它不会干扰你，因为我们眼睛睁开啊吼，有一个影子，周围一个动的东西，我们人怎么样？马上身体会起一个心所叫坐意，就是你会去警觉去看看一下。那个就是干扰我们修行，所以一般来讲，八分闭，全闭容易昏沉，容易睡着，所以八分闭两分开。然后这时候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的舌头跟你的牙齿，牙齿要互相含住，舌头要往上卷，牙齿含住，告诉你要有警觉，舌头往上卷，为什么要往上卷？因为你坐久了以后，你如果牙齿张开，嘴巴半合的状态，空气进去你的喉咙，你喉咙其实会干。那会干，你坐半小时，你的喉咙开始不舒服。那舌头往上卷，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分泌唾液。 那分泌唾液会植入你的喉咙的时候，你就可以坐久一点，你就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尽量不要有那种期待的心理啊，尽量让你的身心能够放松。所以我们一般称为第四个特征，那个就是我们呼吸的一个技巧，呼吸的一个技巧。但是不要说啊，我今天呼吸的技巧，有人说师父我就直接指好不好，很难指，很难。所以还是要循序的来。那你循序的来，如果说照师父刚刚讲，我如果现在先练习我整个放松，让你的身心处在一个很安定的状态，你可以直接从什么，从随喜入手，你就可以直接从随喜，你就可以跳过那个所谓的熟悉。所以我们一般不是讲吗，当我们在禅坐的时候，你的腰椎是要挺直的。南传告诉你，就好像一根竹竿上面挂着一个猪肉，这个竹竿就是你的腰椎，你腰椎挺直，你腰呈现 S 的状态，那个是最省力的。当咱翘骨落去呀吼，它的整个受力都在你的骨盆腔，你是会越坐越累，甚至我们在躺着沙发有没有？其实那个越躺会越腰酸背痛。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没有，那个一般就是我们没有习惯。当你挺直的时候，身体是最省力的，最不受力的。你躺着靠着，或者是你整个翘骨，那整个重量都整个压下来。你要知道，我们的头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其实很重的。那你如果腰椎挺直，他说就好像一根竹竿直直的，这根竹竿不是弯曲。竹竿上面挂着猪肉，竹竿如果又弯曲，这根竹竿受力很重。如果竹竿挺直，挂着肉，这根竹竿受力是不会很重的。身体就像那一团肉，整个放松，垂放下来。所以在南传有时候他们会教你一个前方便，就是放松，教你怎么去放松。大家知道哦，其实坐禅啊吼，它跟体力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人年纪越大吼，你越没有办法久坐。你久坐，你要有体力，身体的状态还要很好，不然你坐不久。
所以要先挺直，然后
大家看哦，我们一般在禅坐的时候啊，从开始禅坐到禅坐后的40分钟、50分钟，那时候只是在热身而已，刚刚开始在热身而已。真正要进入身心稳定的状态是什么？50分钟以后，甚至1个小时以后，你才开始慢慢感觉出那个 feel 出来。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已经累了，你已经不舒服了，你永远就没有办法进步啦。所以很多人在比喻禅坐是什么，就好像在煮水，你一锅的水，这个水快要煮沸了，瓦斯关掉了，休息一下，再来，再开始煮，快要滚了又把它关掉，你永远煮不起来，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一般来讲，禅修身体真的要很好，你要保持身体很好的这个状态，那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淋巴嘛。我们中国人他不是讲我们的奇经八脉吗？比方说我们前面不是有任督二脉，什么是我们的任督二脉？就是淋巴嘛。你现在中医来讲，其实就是淋巴，就是淋巴嘛。对啊，那唾液呼吸到你的珠子，本来是应该是在这里啊，可是呢，它为什么能够到肚子？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医学来讲，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横膈膜，这个横膈膜它是不会阻挡的，它整个是顺的。不然大家看哦，我们呼吸没有办法到肚子，往往都是什么？这个横膈膜。你站着不容易腹部呼吸，对不对？可是你躺着，你的横膈膜掉下去，你是很容易用肚子来呼吸的，对不对？对，哎，你说那条线是什么？其实就是淋巴，就是淋巴。那以我们呼吸来讲，其实没有，那个就是你的意念，那个就是你的意念在作意而已。我让我的意念慢慢规律，让我的意念慢慢不那么复杂，你就慢慢能够让你的心稳定下来。 其实啊，六祖坛经里面讲无念，然后他告诉你正念，以佛教也是一样。大家如果读过部派，有没有念头是念念相续，念头不会断的。包括你今天念佛也好，你今天做的，只要你活着，只要你眼睛张开，那个念头是怎么样相续不断，而且那个念头之快，你没有办法去感受。经典就怎么讲，一个坛子有九百个刹那，一个坛子有九百个心念呢，那你怎么把你那个心念牵得那么细？你没有办法去觉知。佛告诉我们，这个念没有办法断，没有不可能无念。所谓的无念是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同样一个东西，那个就是所谓保持它的正知正念。平常练习禅坐，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先放松。我们有一套放松的方法，可以，我们有一套放松的方法，有空可以到龙山寺来学。礼拜二下午，真的，数息也对啦。我跟你讲，数息也对，但是数息不容易得，不容易得力的，数息不容易得力啦。你看中国的这些修行者，从数息放松最快。你问他们几个学员，从放松，你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整个一个韵律律动。所以我们放松放到最后呢，吸放松，吸放松，身体就存在一个那个律动。你看哦，吸放松到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吸出。就直接接水洗，放松完了又就接水洗，很快。不是，先数再水洗是一般的方法。那其实现在南传很多他就是外国人的这套冥想放松引进那个韩国缅甸，他发觉这套太好了，这套直接用来禅修的这个地方啊，很快让你的身心就能够安定的。其实你要知道啊，外国那种静坐冥想，它从什么开始？从直接放松，放松就可以达到了。甚至在医院那些精神病患，他就教他放松而已，就直接教放松而已，放松就能够达到整个身心的一个稳定状态。然后你如果再配合一个锁缘，那更不得了，更快。真的啦，更快。就是放松的方法是师父会教你来，不然我们练习五分钟好不好？来，大家把眼睛轻轻的就八分闭两分开，然后现在想象你现在就处在一个很宽广的草原上，四周空空旷旷，微风徐徐吹来，吹到你的身上，你身体全然的放松。我讲到哪里就跟着做到哪里，身体慢慢的舒服，慢慢的放松下来，从你的头发慢慢的放松，贴紧你的头皮，头皮也慢慢的放松下来，你的额头、眉毛跟眼皮轻轻的放松下来，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也慢慢的放松，两个肩膀慢慢的放松，两只手轻轻的垂放在你的大腿之间，你的腰、你的背部 轻轻的放松下来，大腿也慢慢的放松，两个膝盖、两个脚掌慢慢的放松，感受你现在正坐在一团软软的棉花上面，身体全然的放松、恣意、舒服，感到无比的畅快。再来做一次，头发慢慢的放松，想象头发它有生命，慢慢的放松下来，头皮也放松，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慢慢的、慢慢的放松，肩膀也慢慢的放松，身体整个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放松，身体处在一个非常愉悦、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呼吸跟着慢慢的平顺下来。清清楚楚感受你的呼吸，从鼻子吸到你的肚子，吸，放松，吸，放松，吸，放松，身体跟着这样子的律动，慢慢的身心就会处在一个稳定安详的状态，身体会不断不断的感受内心那份愉悦、舒适、幸福的感觉。吸，放松，吸，放松，吸，放松。有没有感觉身体整个静下来？好，我们把眼睛睁开，有没有不一样？吼，从放松当中你就可以让你的身心整个静下来。当身心达到一个稳定的时候，你慢慢再来数息，你慢慢再来随息，你会发觉很快你就进去了，很快就进去。我们一般啊，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功效，可能方法用错了。当你得到那个方法，再加上你不断的练习的时候，很快你就切入了。